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第二章，第二章接着前面第一章的结尾，我们还记得耶稣告诉纳坦莱尔的话，他要看见什么更大的事，更大的事。现在开始要看什么是更大的事。当然，这个首先是指耶稣在公开生活当中所行的七个神迹，但是我们知道更大的事还有一个最大的事，当耶稣生命自己的死亡跟复活。我们现在从第二章开始看了，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各位熟悉的加纳婚宴的故事。第三天在加利勒雅有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酒缺了，耶稣的母亲向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女人，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刻尚未来到。他的母亲给仆役说，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是为犹太人的取节礼用的，每口可容纳两三桶水。耶稣向仆役说，你们把缸灌满水吧。他们就灌满了，直到缸口。然后耶稣给他们说，现在你们舀出来送给司席，他们便送去了。司席一尝已变成酒的水，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舀水的仆役却知道。司席便叫了新郎来，向他说，人人都先摆上好酒，当客人都喝够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勒雅的加纳行的。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此后他和他的母亲、弟兄以及门徒下到格法翁，在那里住了不多几天。约望福音总共给我们讲了七个奇迹故事，我们的思高本圣经都翻成神迹。本来那个原文呢是 semeia， 就是记号的意思，英文就是 sign。 当然我们翻成神迹也没有错，按照意思天主神所行的奇迹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本来那个原文很简单，很朴素的记号 semeia signs。 那么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这个奇迹故事呢，都有具体的说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一般我们认为学者们认为约望福音的作者应该是有一个收集的一个专门讲耶稣奇迹故事的一个材料那他把他这里面选了七个出来，只不过一样，这是一个假设性的推理出的一个文件，我们并没有真正在考古的挖掘当中或在文学的遗产当中有这一个具体的文件那无论如何，作者有把这些奇迹编在他的福音作品里面，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七个奇迹跟对观福音的相比都很不一样我们讲比较大。我们已经知道的奇迹，像对观福音，耶稣也治好一个病人，那么一个王城的儿子或仆人，对不对？若望福音也治好了，但是对观福音是耶稣要去，快靠近的时候，他说主当不请到我家里面来，对不对？但已经快到了，对不对？那么若望福音呢，是耶稣在加纳隔空就治好了这个格法翁，我们说 remote 远距的治疗不一样的。对观福音，耶稣有治好瘫子，若望福音也有，第五章不是瘫了38年。对观福音，耶稣有治好瞎子，若望福音也有，第九章胎生的瞎子生来就瞎。对观福音，耶稣有治好 复活死人，约翰福音也复活死拉扎路，已经死了四天，已经臭了。就我们看见福音的写法是故事性是很不一样的，而对观福音的写法就是一个人来求耶稣，就治好他，就结束了，群众就开心唱赞美天主就完了。可是约翰福音的奇迹故事呢，好像只是一个引子啊，要引子，要把一堆对话引出来，要让耶稣讲一堆话，或者让耶稣跟人对话啊，非常多的，是很清楚啊。约翰福音非常清楚的写了，就是他对于奇迹的评价是比较消极的，每一个奇迹的重要性都被作者清楚的放在耶稣的话，耶稣的话语之下，我们等下再看到啊，很清楚的啊。那么加纳婚宴呢，在奇迹的分类哈，我们知道有治愈奇迹嘛，治病对等等哈。那我们在这种奇迹的，就类似这个真饼奇迹啊，五饼二鱼，就是赠与啊，就神把东西送给人啊，赠与奇迹。这个奇迹的特色是我们不知道耶稣怎么变的把戏，不知道，就没什么叙述，就是福音的故事，耶稣你们倒水拿去给他喝就完了啊，就完了。在对观福音里面，这些治愈的奇迹里面啊，他们说你起来吧，或者法塔你开了吧，有一些直接的语言啊。那么这个赠与奇迹是没有的啊，很有趣的。那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个司席啊，就是管理这个宴会的哈、啊、那么有时候这个英文会翻成这个 best man 啊，分男宾相啊，也是一个翻法，很有趣啊，好像是一个宴会的管理人啊。不，这个在犹太的传统是没有的，应该来自于希腊传统啊，希腊文化。这也是一些小小的因素，让我们认为若望福音的团体啊，它应该是离这个犹太的主流社会比较远的地方啊，犹太人的区域，就大概是犹太巴勒斯坦以外的区域的犹太的圈子，但不是一个所谓的很深的犹太根基的地方。好，那福音呢，基本上就把他所得的材料那编成这个故事啊。唯一有趣的是他自己加进去，应该是那个石缸啊，他说这个石缸是为了取节礼用的啊，做个解释，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不懂的人为什么那边有石缸这样子。好，那么故事可以分三段啊。第一段就是一到五节，可以说是准备啊，预备的啊。那么六到十节是第二段，是奇迹本身。然后呢，十一跟十二节就奇迹以后的效果结尾。我们看一到五节啊，非常简单的故事。第三天，在加里勒亚加纳有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酒缺了，耶稣的母亲向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女人，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刻尚没有来到。他的母亲给仆役说，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很清楚，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的公开生活是在一个婚宴场合开始的，而是一个贫穷的家庭，酒会缺，一定没有钱的，一定贫穷的啊，酒不够啊。那么这个加纳呢，大概是今天在拉扎的北方13公里左右的地方啊，跟我们平常去朝圣那个地方啊，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小小的距离，我没有关系啊。那么第三天，在犹太的传统，这个山啊，都是有一些神性的表达，是天主特别帮助的日子。好，这个当然是细节，不这么重要哈，你可以联想，可以不管它。不，基本上是有一个婚宴，那么耶稣的家庭都被邀请去了。啊，这边故事写得很有趣啊，他说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然后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被请去了啊。那么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历史发展中有一段时期，人们认为圣经每一个字都是历史事实啊，这是客观的，按照这个发展的。那他问，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酒？他们说，因为呢，耶稣跟他的门徒是怎么不速之客啊？我们知道第一章怎么耶稣招了五个门徒，对不对？本来的母亲在那里， 然后呢，门徒跟来了，他们一起请吧，来六个壮汉，酒就不够喝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可爱的过去的圣经诠释方式，希望把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懂成历史事实，这个不可取。不过我们这是好笑话，留给各位当做一个消遣听听看。我们知道没有酒了啊，犹太的婚礼庆典举行一个星期啊，七天的庆典。那么在婚礼当中，当然大家喝个大醉啊，因为平常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钱好好吃饭的。我想我们想，我们台湾社会早几年不是一样吗？对不对？要到庙里面拜拜，才有一堆流水席可以吃，对不对？他排着去吃的，对不对？然后说什么拜拜不能吃，这个基督教人说的，基督教他们太傻了，好吃啊，不是吗？流水席不得了，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明白哈，那个是一个贫穷的地方，那在家里面酒不够了。通常哈，他们犹太人去参加婚宴，他们送礼，很多人是送酒的，让这个婚宴可以开心。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很多嘛，酒总是喜乐的表达，很多人送酒，表示这些客人们好像也不是很有钱，环境不太很好。好，那么现在呢，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注意到这个情况啊，非常的困窘，他就呢跟他的儿子说，他们没有酒了。当然我们可以直接懂，这是间接的求耶稣你帮帮忙吧，你帮忙，当然是写个奇迹嘛。我们这边只能够这么简单的推理了，玛利亚跟耶稣生活了那么多年，我们假设一般传说30年啊，那么这30年期间，玛利亚对耶稣一定有特别的认识，一定的，他知道他不一样啊，你帮帮忙吧。所以呢，玛利亚的角色这边是非常特别的啊，因为大概只有他最接近耶稣，只有他求耶稣，哎，他呢也表达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特质，注意到了人间的环境的困窘情况，求耶稣。那么这是耶稣生活的公开生活的开始，玛利亚在场。那我们知道福音第二次提到玛利亚的时候呢，已经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了。那这两次耶稣都称他的母亲为女人啊，女人。那这边说女人，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对我对你什么关系，这句话就已经够难懂的了哈。那么那个女人更让我们觉得不好听，不过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圣经专家啊，在场的大家都圣经都很熟，不是吗？这个我们都读过创世纪的故事，当亚当跟厄娃犯了罪以后啊，天主就罚了那个蛇，对不对？说以后呢，有个女人的后裔要踏破你的后裔的头颅，那这个女人现在出现了，不必太惊讶，因为我们知道约望福音是完全贴着创世纪写的嘛，啊，创世纪一开始在起初，约望福音一开始在起初，是完全贴着这个写的，所以很清楚，我们可以相信这边约望福音的作者要表达的是那个原始福音，天主最早的许诺，那个救援要来自一个女人，现在这个女人出现了，那这个女人是耶稣的称呼的方式。当然在一般人没有信仰的背景里面听来不好听，的确不好听啊。那这是一个神学的表达啊，福音没有在跟我们讲这个家里面的亲情啊，他讲的是神学的表达。玛利亚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这个女人我们可以做个这么样的清楚的解释，那么接着说这与我跟你什么关系，我就跟各位讲另外一个故事就好了。我们都读过阿贝沙龙叛变的时候啊，要回头来，啊，他在赫贝隆称王，达卫一听说我们快逃，不然来不及了，他们逃，那达卫带着他的大臣们逃难，经过橄榄山时候来了一个叫十米啊，历史的史啊，十米的，他就骂达卫，你这个杀人魔，你看现在遭到报应的吧，那个坏蛋，对不对？然后呢，当时达卫旁边一个将军说，怎么让这个死狗辱骂大王，我把他杀了。达卫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如果是天主要罚我，让他骂吧。如果天主要给我伸冤，我还会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这句话啊，这句话，这对我对你什么关系？这很清楚，从大卫的故事知道了，表了一个大概距离感啊。那么我就跟各位讲一个小秘密，一个圣经的小秘密，你们去读旧约啊，这样的话至少出现三次，我发现了三次，可能我还读得不够仔细啊。所以你可以，我可以相信，我们可以相信，它是一个犹太的特别的表达的方式啊，犹太语风就是给他个距离感。现在呢，耶稣要跟玛利亚有点相当的距离，为什么呢？耶稣，我的时辰还没有到。那这个时辰啊，我们都已经读过了《若望福音》，我们知道这个时辰是耶稣被高举的时刻，这个时辰是救援的时刻，这个时辰是耶稣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的时刻，所以这个时辰是天父决定的，不是他来决定的，当然更不是玛利亚决定的。所以很清楚，这个时辰是高于一切的法律。那么现在呢，玛利亚的要求好像是要逼着耶稣把这个时辰提前了。另外我们也知道，玛利亚所求的是什么呢？把目前这个困难的情况解决掉啊，让这个窘境能够赶快，让这个家庭这个婚礼的喜乐可以延续下去。不，耶稣来不是这个目的，耶稣来不是为了解决人间的困难而已，一个具体的困难，不是的。耶稣来要让人整个的人从罪恶中释放出来。我明白嘛，耶稣没有行奇迹治好全世界的病人，没有啊。耶稣也没有行奇迹把所有的魔鬼都赶走。有个教友问我说神父，为什么耶稣把魔鬼都能绑起来？啊，这没有人附魔了，对不对？我说这些魔鬼绑起来会出现新魔鬼的，真的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传统的教导，那么是因为天使不服从天主成了魔鬼，对不对？把这些绑起来以后，又有人不服从天主了，又出来了，弄不完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所讲的呢，玛利亚所求的是人间的东西，耶稣要给我们来自天上的。这是《若望福音》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啊，来自于天的啊，圣言成了血肉，对不对？来自于天的这一个救主，他要给我们天上的东西。我没有话讲，我正在天上，没有话讲啊，就是给天主，给我们，把天主给我们了。他不是要我把人间的一些小恩惠而已，把天主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辰是天主决定的，因此当耶稣快要进入苦难时，我们知道耶稣在最后晚餐厅讲完话以后，那么第十七章他的大司祭祈祷，对不对？第一句话说，父啊，时辰来到了，求你光荣你的子，好叫子也光荣你。若望福音十七章第一节，父啊，时辰来到了。接着他就被抓去受审问了，第十八章开始，就很清楚这个时辰。这个时辰呢，是救恩的时辰，是启示的时辰，是天主的光荣显现出来的时辰。那现在这个时辰，在玛利亚的祈求之下，好像要提前在加纳婚宴就要开始了。所以，天主子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那么整个的救援达到最高峰。在那个时刻呢，天主子启示他跟父原是一体一致的，但现在玛利亚面对耶稣这个简单的话，女人，这与我跟你什么关系？我的时辰没有到。玛利亚懂不懂？应该是不懂的，玛利亚不懂的。不懂没有关系，他不懂，可是他认识他的孩子。他不懂耶稣偶尔讲一些他难以明白的话，不，他认识耶稣，他相信他。所以呢，他就跟仆人说， 你们照着耶稣的话去做就对了，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照着做。所以玛利亚这边给我们一个非常深的非常美的榜样啊，在不懂当中还相信，不明白里面还相信耶稣，你们照着做就好了。好，第六节，奇迹的本身啊，在那里放六口石缸，是为犹太人的取节礼用的。当然是这个作者为了给我们这一些阿多啊，帮我们解释一下啊，什么意思啊？石缸每一口可以容纳两三桶水。好，耶稣就开口了，你们对仆役说，把缸灌满水，他们就灌满了，直到缸口。然后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舀出来去送给司洗，他们就送去了。那司洗一尝这个水，已经变成了酒的水，他呢不知道，舀水的仆役却知道，一样啊。这个作者又告诉跟我们提醒我们一下，提醒读者一下啊，他不知道的话，只有这个仆役知道。好，所以呢，司洗就问新郎呢，人人都先摆上好酒，当客人喝够才摆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好，犹太人的家庭的门口常是有石缸的啊，灌满了水，为了让人啊进到屋子里面啊，先洗干净，好准备吃饭啊什么的，这个取节啊，在外面怕有任何的不洁净的事情发生了，洗干净。那为什么这个缸啊一定是石缸啊？因为在犹太的观念认为，那个石头这个是特别的这个材质，它不会接受不洁，不洁不会传给他。我们知道任何的不洁一碰到不洁物都变得不洁，对不对？可只有石头不会，为什么不知道？犹太人这么相信，我都会不洁怎么办呢？那就没有东西洁净了，对不对？大概很简单这么想。那么一个石缸大概可以有多少呢？哈，一般我们大约差不多的说，可以容纳今天100公升的水，差不多100公升啊。所以我们知道六口石缸就600公升，那600公升的酒怎么样？可以把人当泡菜腌起来了，不是吗？所以你知道这酒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酒，当然像什么象征这个喜乐是无穷的。那么当然我们跟各位提过旧约啊，用酒把它欢乐嘛。那当然这边是挺清楚的，耶稣显了一个奇迹啊，显了一个奇迹。那这个奇迹当然是超越一般人的经验领域。那这边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图像啊，有仆人，有石缸，仆人把缸灌满水，然后把这个水呢带去给这个司洗吃，而且说这个仆人知道，这个司洗不知道，啊，这些对比，啊，就是非常强烈的图像啊。当然，如果变成话剧，其实很可以表达的东西。无论如何，这个是不知道这个酒从哪里来的。当然，其实更深的背景是说，这个仆人呢，即使知道这个酒是水变成的，这仆人也不知道耶稣是哪来的。他只知道玛利亚的儿子，他就会想，为什么玛利亚的儿子可以行这么样的奇迹？这个是讲的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的层次非常多，非常多。那么其实人一直在问耶稣的，到底是谁？那我们知道，当我们继续读下去以后呢，在第四章的故事啊，耶稣碰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跟他要水喝，然后呢，他说跟。耶稣跟他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跟我要水了。那么这个女人说，先生，你连汲水器也没有啊，打水的水桶你没有，井那么深，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他不知道。一样的啊，在耶稣受审问的时候，比拉多问耶稣，你到底是哪里的？到底是我整个福音这个主题一直出现的，到底耶稣从哪来的？那个根源是哪里？那这边已经开始了，不知道跟知道的表达。好，那么司洗就怪新郎啊，人人都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够才摆上次等，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犹太的风俗啊，你怎么这样子不按规矩来 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就是整个的查考全部的犹太的文件怎么样，我们找不到一条这样的风俗，找不到，应该不能够这么懂。所以大概很简单，施洗的话只是强调这个酒有多好，你强调酒有多好，你看又好，品质好，还那么大量啊，不得了。这个欢乐当然就是继续开始。好，那么福音的结尾很简单，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加利利亚加纳行的，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此后他和他的母亲、弟兄以及门徒下到格法翁，在那边住了不多几天。好，在这个奇迹里面呢，显示的呢是天主的光荣啊。基本上我们在对观福音，我们知道每一个奇迹一出现，大概就赞美天主。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事情，或天主眷顾他的子民。可这边呢，我们知道这个天主的光荣是透过耶稣所显现的，而这个要能够从这一个世界里面看见天主的光荣，还是必须透过信仰的啊，信仰。因为我们知道奇迹啊，奇迹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里面非常多的，不奇怪的啊。那么在希腊，我们很多人去希腊说去朝圣啊，去观光都好啊，教友们一定会去格林多啊。如果到了格林多以后，再往南走一点点，有一个地方叫 Epidaurus 啊，那边就是供奉这个医神啊，医师那个神呐、啊，治病那个神，对不对？好像是 Epicleus， 我名字我不太记得了，医神。那么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庙，发现出非常多的石碑啊，那边的碑文都是记载当地所发生的奇迹，非常多的，非常多。啊，在那个时代里面，奇迹并不特别的。那么人们对奇迹的反应啊，就各自看的情况。这边一样，要认出来是来自于天主的能力，当然是靠信仰。好，这是一个神迹，我们的诗稿本这样翻译。那么希腊文呢，就是记号而已，所以它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外表，他要表达的当然是你们更深的内涵啊，更深的意义啊，很清楚的。但是呢，这个记号呢并不是指出一个未来的事件啊，在这里呢，其实这个记号是要让人知道在耶稣身上有天主的灵在，要能看见这个耶稣的神迹。但是呢，人们有没有看出来呢？我们想大概是没有啊。这边说他的门徒相信了他，那么也许有几个人看见了他就相信了，不过真正的在场的人并不是那么这么多人都相信。好，无论如何，奇迹的显示是要表达来自于神的力量，那么耶稣做了，效果呢有一些人门徒们就相信了他。我们马上就要读到第二章的结尾啊，好多人因为看见奇迹就相信了耶稣，然后呢，福音作者说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啊，我们把它读下面很有趣的一句话，你看到，就把这个门徒们的信从啊，稍微的放在心里面就好了。好，那么这个故事呢，给我们一个非常美的图像。石缸本来是在犹太社会为了取洁礼而用的，装的是水，现在呢？却变成了充满了美酒的石缸啊。那么当然是表达什么，旧的时代过去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啊。旧的时代靠着取节遵守梅瑟法律啊，让人可以保持跟天主的关系。那么新约的时代呢，领受耶稣的恩赐就是救援啊，领受耶稣的恩赐就是救援。所以新约的一切远远超过了旧的救援秩序。我们还记得在序言我们读过的，法律是借着梅瑟传授的，恩宠和真理由耶稣基督而来，这是一个例子，一个对比，从水变成酒，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对比。这样的话会一直出现的，所以我跟各位说了哈，把这个序言尽一切可能的多读几遍，能够背起来最美 然后你在看福音的故事时，常常回忆有没有在序言当中有这个类似的图像在背后在显示的。好，我们就把这故事简单的到这个地方，我们简单做一点点反省。那么奥斯汀呢，关于这个耶稣跟玛利亚的对话，他讲了几句话。奥斯汀说啊，因为耶稣要开始执行了天主性的行动，所以他暂时呢好像跟玛利亚跟母亲保持非常大的距离，在表达的是这个来源是来自于天主的。他好像是跟玛利亚要说，我身上啊要出现这个能力传达天主的恩宠，这个不是由你诞生的。当然那是过去的二元论的讲人性跟天主性比较分的时候讲法，他说你生下我的软弱啊，人嘛软弱啊，那么我呢承认你啊，我什么时候承认你呢？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当我在我的整个的人的软弱才能被钉嘛啊，被钉死人才可以死亡了，所以当我在这个时刻我就要承认你是母亲。好，这是奥斯汀的话啊，这各位听听看，这很美的一位圣人的讲解啊，这样子。当然我们知道，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告诉母亲嘛，女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叫另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啊，已经把这个玛利亚继续托付给全人类，或者赏给全人类，让成为全人类的母亲。那马丁路德，有名的一位圣经的学家学者马丁路德，他注意到了这个没有酒了缺乏，然后呢好几百公升的美酒这个满盈，这个对立啊，这个缺乏跟满盈，说天主的恩宠是让人满足的，但是呢只有一种人不能被天主满足，只有一种人，是那些自己以为自己饱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天主的恩宠也无法给他，啊，人就是拒绝，所以很清楚的啊。所以谁如果人自以为是聪明的、强壮的、虔诚的，而不知道自己是贫穷的、悲惨的、患病的、愚蠢的，那这些人就不会来到耶稣前，就不会得到恩宠。好，今天这是第一个故事啊，这个耶稣在加利利亚加的，我们看下面的故事，13节到22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在殿院里他发现了卖牛羊鸽子的和坐在钱庄上兑换银钱的人，就用绳索做一条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从殿院里赶出去，倾倒了换钱者的银钱，推翻了他们的桌子，给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所记载的，我对你的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的话。犹太人便追问他说，你给我们显什么神迹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就说，这座圣殿建筑了46年，你在三天之内就会重建起来吗？但耶稣所提的圣所是指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了他曾经说过的这些话，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话。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庆节时，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便信从了他，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众人，他并不需要谁告诉他人是怎样的，因为他认识在人的心里有什么。你看这些经文就知道，旧约里面图像出现非常多，天主视透人心非常多的，那引了很多旧约的话。好，这个清洁圣殿啊，是四部福音都有的传统，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是一个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若望福音的报道很奇怪，他把这个故事放在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非常独特的，然后呢还把它变成一个耶稣跟犹太人一段争辩的对话，对话，这是若望福音特别的编辑的方式啊。那基本上这个讲话的内容，其实我们知道耶稣的话，你们把圣殿拆毁啊，三天之内我要重建起来。马古福音的这句话有没有？有，这是犹太人控告耶稣的话，犹太人在比拉多前控告耶稣啊。马古十四章五十八节，人们说我们曾听他说过，我要拆毁这座用手建造的殿宇啊，三天内要另建一座不用手建造的。很有趣哦，这个小小的变化啊，我跟大家讲的哈，四部福音大同小异，大同是自然，因为都谈耶稣嘛，就大同，小异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而且重要的地方是让我们看见这个读者，我这个作者，这个信仰团体，他们怎么认识的耶稣。若望福音说你显个神迹，耶稣答说你们把圣殿拆毁，意思显神迹，行，我显，你们先做第一步，先我做。那么对观福音，马古呢是门这些人造谣嘛，我们曾经听他说过，我耶稣我要拆毁这圣殿，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东西啊。好，当然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更符合历史，是什么不知道，很难定断，不过就是要注意这个小小的差别，很有趣的。然后呢最后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刚刚最后结尾，那这一个一般简单的摘要性的报道，耶稣在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公开的事件之后一个简单的报道。好，那么这一段话我们可以分几小段可以看，首先是一个抗议的行动啊，十三节到十六节，耶稣的抗议啊，把这个圣殿这样子用不行。然后呢第十七节是一个回忆啊，门徒们怎么样就想起了经上的话。然后呢在十八到二十一节是一个辩论的话啊，耶稣跟他们辩论，二十二节又是一个回忆，回忆耶稣的话啊。你看这个故事是很清楚的结构啊，一段行动的叙述，然后呢回忆一段圣经的话，那一个故事的叙述，然后回忆一个耶稣的话。你可以发现这个光这个结构的表达，福音的作者已经把耶稣的话等同圣经的话，重要性是一样的。我们当时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新约啊，他们只有经上说，就他们的圣经，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好，这若望福音里面非常强的表达了啊，这个耶稣跟圣经基本上在信仰上，我们是今天的教会已经习惯了，就是圣经嘛。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写法，而且很勇敢的。好，那么我们看看内容，我们首先看这个第一个耶稣的抗议行动啊，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我们最近这个人事行政局公布啊，明年的春节要放九天假，对不对啊？他也没有说中国人的春节要到了，我们放九天假，这个笑话，对不对？所以你知道福音的作者是犹太人，他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作者是犹太人，读者是犹太人，说犹太人逾越节近了，你觉得很奇怪，对不对？要不然就说，我们就说逾越节近就好了，我们不会说啊，端午节要到，说中国人端午节要到了，我们不会这么说的。你在美国可能这么说，但自己的环境不会这么讲的，说很清楚这边是什么，这个作者要跟犹太划清界限啊。我们继续读圣经，我们知道犹太人一直是跟耶稣作对的啊，这边是先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距离感啊发表。好，那么耶稣呢这边有一个行动，他在殿院里发现了卖牛卖羊卖鸽子，还有人在那边换银钱，他做了个鞭子，把人连羊带牛都赶走，把那个换钱都是推翻了，对卖鸽子说，把东西拿出去，不要让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很清楚哦，我父的殿宇啊，已经很清楚讲了，这个是 他跟天父非常特殊的关系。好，耶稣是针对在圣殿里面所进行的动物的贩卖跟兑换银钱这个事件，他抗议，因为圣殿呢成了什么商场。我们当然不能够说耶稣有反商情节啊，这个过分啊，这个是过度的，这个今日连结过度的，耶稣没有的，没有的啊。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呢，这个在圣殿当中贩卖牛羊兑换银钱是必须的啊，因为呢在圣殿要举行祭祀，来的人都要献上他的供物，对不对？供物你有两个方式，来到这边当地买一只，你可以从你们家里面牵来，从那扎呢把这牛牵来还能看吗？累都累死了牛，不是吗？这很清楚的，他们就是为了方便哈。有的人更远，从外地从侨居地回来的是必须的。然后呢，这个换银钱是因为他们要缴纳殿税啊，犹太人在圣殿里面缴纳殿税，只有一种钱币可以使用，是在叙利亚在提洛制造的钱币。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学者研究啊，你觉得就是很好笑啊，就是因为它的银的纯度最高。很简单，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就是不能够造假的意思了，好像是。好，那么因此为了这么样的一个基本的宗教礼仪的实践能够进行，他们有了一个好的方式做出来。那么耶稣的行动呢，当然是什么一个先知性的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啊，这样的作为在本来的生命宗教礼仪里面是合法的，但是既然有这个行动，就有人可以这边做出一些本来不在这个限制、不这个精神之类的，或者说趁机套取利益的，很自然会有的。那么这个事呢，在旧约里面一直有人批判的，撒迦利亚先知说过了，到了那一天啊，当时末日嘛哈，到那一天，在万军上主的殿里就不会再有一个商人。耶稣的话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不要让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这很清楚的哈，耶稣的话跟撒迦利亚先知是一样的，就是指向的是宗教礼仪的革新跟改善啊，在宗教里回来真正回归到内心里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再读下去，就是对福音的作者而言，圣殿已经不是宗教礼仪的举行地方了。在写福音的时候，圣殿已经毁掉了。那么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妇女讲话的时候已经说了嘛，真正的朝拜天主是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天主。当然这故事到发展的时间还没开始，我们这边还在这个一开始，也是第一次在圣殿里面所讲的，但这个话意识我们从整本的圣经来懂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圣殿是恭敬天主的地方。我就是有一些比较强的比较多的一些运用了哈。当然你想想看，这个圣殿里面有这些牛啊羊啊怎么，那一定不会太干净的啊。他本来哈，在这个具体的这个犹太的宗教礼仪实践里面呢，他们在圣殿的很边缘区域了，一般说在外邦人庭院还要以外地方啊，并不是我们想的至圣所前面，那不可能的。但无论说这个东西可以是一个脏乱的来源啊，不只是环境，包含人的内心啊，这来源。那我们今天啊，就是我们堂区叫我，就是我一来已经把这个圣堂里面做了一些清洁那些东西了，说看得比较舒服啊，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在举行朝拜天主的礼仪，这个场地一定要相称嘛，一定要相称的。那我就常跟这个各位讲了，说我们现在在座的这来自内湖，来自于这个我们这个蓝港圣堂的，大概问题已经不严重了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提了很多，希望有人听见录音就好了。很多人是知道，就是我们看到太多的圣堂真的很脏，很不干净，那怎么办？请这个好心的教友们帮忙打扫打扫啊，特别是祭台啊，特别是蜡烛台 啊，或是特别是神父的这个用品，那个这个礼仪用品，这个圣血布啊、九折布啊、这个洗手布啊，多换几次，不用那么省啊，不用那么省。但是啊，这个是我自己真的在各地，因为我以前在当本堂之前啊，我在堂区服务之前，我是没有堂区嘛，我到处去帮忙打游击啊，帮忙别人解决临时有人不在帮忙一下。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不知道怎么举行弥撒，我的感觉你们那个太环境太恶劣。当然你们可能觉得我太夸张，我是觉得真的是这方面哈、啊，宁可夸张一点啊，为举行感恩礼，宁可夸张一点。好，那么接着呢就是。很清楚的一段圣经的话啊，在这个第十七节，门徒们就想起经上的话，我对你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好，那么这当然是怎么是基督徒反省的结果了。我们可以想象耶稣的时候啊，打了大发脾气，东打西打的，打成一片，门徒们一定吓得目瞪口呆，脑筋里面应该是一片空白的，我猜，我自己猜一片空白。不过这边我们想就是很清楚是若望团体他们反省的结果，他们就发现了，的确耶稣的行动不是任意而为的啊，在圣经里面早有说了啊。那么用圣咏六十九篇第十节，我对你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说耶稣是这么的爱天主的家。那么这个福音的话，我对你殿宇的热忱把我耗尽，我也知道事实上耶稣后来也真的为这个圣殿走向了死亡嘛。那从这个今天一开始的故事里面，我们今天在一般的历史的研究里面比较肯定的，耶稣最后让犹太人觉得非要把他杀死不可的原因，应该是耶稣对圣殿的批判。别的地方我们很难想象让人有这么大的气愤啊，这么大激怒，那对圣殿的批判，因为对犹太人而言这圣殿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想就客观历史而言，这个清洁圣殿的这个事件应该是发生在耶稣生命的末刻啊，对观福音的安排的位置可能比较符合历史事实。那若望福音大概比较像这么样的凶的对于圣殿的批判啊，真的是在当时情况是很难想象，可能耶稣那时候就已经很难这个怎么样全身而退了那个时候。好，我们继续看十八节。那么犹太人呢因此很生气，跟他说，你给我们显什么神迹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个事。所以呢犹太人是反对耶稣的敌人，他们问耶稣，你凭什么告诉我们你的权柄，显一个记号吧，那证明他有这个权柄。那么耶稣呢答应了，给他们个记号，只不过有个条件，一个预设条件，这个条件要他们先把这个圣殿拆掉。哦，这个是恐怖的，让他们这个是我要全身战力的一个，你们拆毁这座圣殿啊，在这个英文就是这个 imperative 啊，是个命令句，你们把它拆毁，我做给你们看。这当然是你可以写成非常挑衅的话，挑衅的话，在至少对天的人感受里面是非常挑衅的话，但是那不得了，当然是一个耶稣用了很多旧约里面的先知的预言呢、啊，很多啊，在亚毛斯也曾经用过啊，你们去贝特尔犯罪吧，你们去基尔加尔犯罪吧，你们看看天主罚不罚你们。亚毛斯对以色列人的批判啊，非常多的。那伊撒伊亚先知在这个阿哈次王啊面临问题时，给他预言，他说：“你们如果不相信，你们就一定不能够存立，一定会跌倒的。”那告诉阿哈次说：“你求个征兆吧，你求个征兆。”阿哈次说：“我不求，我不愿试探上主。”其实他就是没有信心的意思，怕他不敢的。就是耶稣这边的话，对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这样的挑衅的话，基本上来自于先知的这些传统啊。那对犹太人而言哈、啊，圣殿毁灭就是象征世界末日到了，就是审判就来了啊。在犹太的天启文学里面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言语啊，圣经里面不见得都有写，但是在别的犹太著作里面有非常多这样的。他们就期待 一个完美的新的完善的圣殿，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非常恐怖的连结，这个圣殿先要毁坏，然后有这个天主的审判啊。可是呢福音的作者，路望福音作者不仅仅是说叫他们把圣殿毁掉呢，还是更进一步啊，把这一个毁坏呢跟重建连结到耶稣的生命上面，耶稣的死亡跟复活，都当耶稣复活以后他们都懂了。那我们知道路望福音的耶稣的善牧言论也说了嘛，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我是甘心情愿舍弃的，我有权舍弃，我有权再取回。路望福音第十章是18节啊，谁也不能夺走的，所以这个是他自己跟天主决定的，别人没办法的。那么这里呢很清楚，耶稣的话让犹太人不明白，让那些对话不明白，这个殿盖了46年，你现在用3天就想重建吗？那么整个福音啊，路望福音的一个特色就是耶稣讲的话听众都听不懂，听不懂。其实前面加纳婚宴里面耶稣跟玛利亚的话，玛利亚已经没有懂了，但是玛利亚就是不懂，可是听了他的话，你就做就好了，就所以这个冲突啊不强烈。我们把这边看成第一个误解啊，这个误解呢是表达不相信，但不相信犹太人的思想就紧紧的跟眼前这个建筑物连在一起，可是呢耶稣所谈的呢是他这个人已经取代了圣殿。当然这是为他们很难理解的。我自己常常想啊，我们对犹太人啊不用太苛责了，因为他们活在那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中，还没有经验耶稣的死亡跟复活，耶稣的死亡复活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们不懂是可以了解的，正常的。我们这些在信仰的历史里慢慢传到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不懂才麻烦呢。可是我们真懂吗？是我们真懂吗？啊，是一个大的问题。我常跟教友们说，我说进圣堂穿漂亮一点，穿端庄一点，正式一点，来朝拜天主啊。我们真懂吗？啊，很难讲，很难讲，真的难讲啊。好，那么有趣的是，他们说犹太人说我们这圣殿盖了46年。这大概应该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不要那么严格的懂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殿的修建啊，第一个是萨罗曼，对不对？然后呢毁坏了，被巴比伦王毁了嘛，然后呢波斯王放他们回去啊，在泽鲁巴贝尔带领之下他们盖了第二座圣殿啊，那么距离耶稣的时代呢400多年。其实那个第二个圣殿盖的是很简陋的了，因为没有什么物质，从放逐回来什么都没有嘛，跟萨罗曼不一样，是国家最强大的时候，他的好爸爸，他那个富爸爸达卫帮他准备好的资料，他盖出来的东西。这圣殿慢慢就几乎都毁坏了。那大黑洛德，因为他本身呢是伊杜莫亚人，他不是真的犹太人，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帮他们就是重新修建，其实是重建了，是怪盖得非常漂亮啊。那今天很多历史学家说应该比萨罗曼当时盖得还漂亮，因为大黑洛德是一个特别有建筑天分的人，他建的。那么他是在耶稣前20年或者19年开始这工作开始的，那么你这么算，那么46年大概就是耶稣后的20年了发生这个事件啊。如果这个事件都是客观的数字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非常好的推论这个事是哪里发生的，但大概不是那么的精确，所以不用太管它。今天很多人想从这边啊来客观的推断耶稣的生活的年岁啊，大概是无法真正成功了。但是好，当作一个茶余饭后的资料跟各位说一下。好，22节，门徒们又开始想起来了啊。当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呢，门徒们就想起他曾经说过这个话，3天后我要把它重建起来，他们就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过的话。这边呢 又是一次跟前面这个加纳婚宴的结尾是一样的，以门徒的信仰表达作为整个故事的结束，当然整个叙述的高峰嘛，啊，对不对？门徒们他们相信了耶稣的话，这个信仰表达，那么说明了怎么样？只有在耶稣复活以后，人才能够达到信仰。啊，耶稣的生命事件过完了，经历了死亡跟复活，才认识了耶稣，才能够表达信仰。当这里的经文啊，把这个圣经和耶稣说的话已经等同，重要性已经等同了。啊，这是在初世纪啊，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灵感啊，灵感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嘛，就是在犹太的生活里面，跟基督徒团体他们的争执就是怎么样去懂圣经啊。那么还有他们已经把这一些相信耶稣的人排挤在外，那么这一些人要能够为自己辩护，拿什么来辩护呢？以耶稣的话为自己辩护啊。他就必须把耶稣的话等同于跟圣经一样。犹太人当然拿圣经来责备这一些背叛圣经的人啊，放在括号里面，他们在传统的犹太人的思想里面认为这群人是背叛圣经的。我们只要想想保禄就好了，想想保禄在悔改之前啊，在回头之前，就是这个想法一样的。所以现在这个初期教会呢，就这么强的看重耶稣的话，因为必须的。现在呢，在这一节里面知道，把圣经跟耶稣的话等同为一样重要。好，那我要问，为什么福音的作者把这个清洁圣殿放在福音的开始？真的很难理解了。我们大概可以推测的是，福音作者把这个故事，他认为很合适，可以把这个加纳婚宴跟这故连在一起。然后综合性的表达耶稣的工作，啊，耶稣的工程呢，总是引起两种极端不同的效果，啊，两个极端不同的效果，就是同时可以让人相信天主，也可以让人对抗，可以让人得到救援，也让人因此遭到审判，可以让人被激发相信天主，可以让人更痛恨拒绝耶稣，所以可以让人因此了解耶稣的话，也可以让另外一些人呢更深的不明白或者是误解。大概是这个背景里面整个的经文的表达应该是这个情况，他把它写在一起。或者呢，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耶稣的公开生活一开始呢就已经埋下了他死亡的路程，起点已经埋好了，人们这么的痛恨他，但这个经文上其实没有显示，我们只能够这样推理。好，最后呢一个简单的摘要，23-25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时，过逾越节嘛，对不对？清洁圣殿的逾越节期间，很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便信从了他。这个神迹没有记载出来，我们相信一定有啊，对不对？并不是这个耶稣把这个圣殿重建了，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没有发生，对不对？所以就是很多人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就信从了他，耶稣呢却不信任他们。所以这边我们看见啊，在相信跟不相信之间还有第三个可能性。我讲的相信是绝对的相信跟绝对的不相信，第三个可能性就是那个不稳定的信仰啊，变来变去的。什么信仰呢？建立在奇迹上面的信仰，因为看见了奇迹才相信，而不是因为听见了耶稣的话，不是因为听见了耶稣带给我们的启示。所以说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呢他试透人心。这边哈是一个非常美的希腊文的这个文字游戏啊，这个人们信从了耶稣，耶稣不信任他们，是同一个字啊，像 pistis， 因为这个虽然同一个字，但是呢，在中文我觉得翻得很美啊，信任跟相信是不同的味道啊，很清楚。我觉得这时候我觉得中文真的翻译的比原文还要美啊，我自己觉得这个小地方很漂亮的东西。但是好，那这个故事就到这边做个结尾。我们知道就是相以奇迹作为这个最后基础的信仰， 是不行的。而且我们注意到整个若望福音的这个批判呢，对建立在奇迹上的信仰一直是如此的，非常消极的。那我们就得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教会，应该讲普世教会了，任何的信仰都会有这一个民间化的危险啊，都希望是一个功利性的。我们常听教友们说的，我们信天主或信天主或灵洗有什么好处？问这个，好处可多了，事实上，对不对？好处可多了，进到天国嘛，进天国什么意思啊？讲不清楚了，啊，对不对？问说信耶稣得永生，什么意思啊？信耶稣得水牛，具体。啊，对不对？这最近说信耶稣得月亮新娘啊，更不得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水牛呢被月亮新娘广告盖掉了，对不对？这都是一个我们可以明白的哈。如果建立在信仰在奇迹上面是有危险的。好，那我们知道最后一点点反省啊，教父们其实也都发现了加纳婚宴跟清洁圣殿的故事呢是有一些联系的。耶稣的身体呢被称为圣殿，因为呢在他内住有天主的光荣，就在他内，那么就是圣殿，很清楚的。那么谁如果呢像这个故事的犹太人不相信耶稣的复活，那么他们通往这个圣殿的路就被封闭了。对，这个通往这个圣殿的路是靠着信仰，这个圣殿呢是真的在信仰内的，我们也可以说是精神性的一样哈。这个是有一句非常美的话，他说哈，我们呢不必前往这个各地去朝圣啊，譬如说西班牙的 Compostela 啊，雅各伯的朝圣地，好，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跟耶稣相遇的，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跟耶稣相遇的。那么怎么办呢？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脸把我们的心转向基督，我们的脸我们的心转向基督。奥斯汀说得很具体，如果天主的殿宇不可以成为商场，那么难道可以成为餐厅吗？大概是他在批判那个时候的感恩礼的举行呢、啊。我在内湖的服务的时候，因为内湖堂很小，我跟教友们说，你在堂里面讲话我可以接受的，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谈话了，弥撒以后，但是请不要吃东西，不，特别年轻人听不进去啊。弥撒一完就麦当劳叔叔杯子拿出来了，就开始喝可乐了，不得了，很难教。我这边加了一个广告，请勿饮食，好，那谁给我自己看的，我不要吃，别人吃没关系。很遗憾的，难道圣堂可以变为餐厅吗？还有很多话我们可以想的哈。我记得潘家俊神父讲的最美，他说我们现在看这个圣堂的布置，你看那个祭台哈，有些圣堂祭台像书桌啊，对不对？有些圣堂祭台像音响柜。哎呦，我就讲到我了，我们内湖圣堂在下面就是音响啊，对不对？当然那是一个地方小的一个不得不啊，我一直想把它移开啊，我想一年多，结果我自己被移开了，被还在了。我希望我们的神父以后的可以把它做一做，我已经没办法做，就是我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要问啊，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圣殿？这个是今天奥斯汀给我们的整个的清洁圣殿后，让他的反省。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这边恭敬天主，我们还需要这个具体的圣堂，我们还需要的。对不对？那么既然需要，不要忘了他这边也非常高的象征了耶稣的身体，我们该好好的准备他。好，我们今天到这，我们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来实现天父给你的使命，我们感谢你在人间关心贫穷人的需要，我们感谢你用言语用行动 把天主启示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会在你内看见天主，在你内朝拜天主。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好，谢谢各位。